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20号，公元2015年9月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人权观察批中共回避对国内犯下的罪行；北京冬奥申委放出人权豪言，招来嘲讽；西藏绒布流亡团体将向达赖喇嘛供奉长寿仪轨；藏人选务署再次对2016大选规例进行阐释；达赖喇嘛将于9月向亚洲多国信众传授佛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隆重纪念所谓的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人权观察组织呼吁中共在要求日本为二战罪行负起责任的同时，首先应该为自己在国内造成的人为灾难负责道歉。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9月3号，中共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型阅兵仪式，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撰文指出，中共想要名正言顺地要求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负责，首先要清理其国内的烂摊子。人权观察网站刊登了苏菲·理查森所撰文章的中文译文，其中指出，日本至今未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过彻底的道歉，因此就中国谴责日本政府的做法不难理解，但是中共历届领导层回避在国内犯下的人为灾难的做法不能让人信服。文章举例指出，前中共国家主席毛泽东实施的错误政策导致大批中国民众死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期，共产党不但不追求责任，却将毛泽东奉为伟大领袖。同样，即使面对不具政治色彩的灾难，当局也惯用掩盖事实、推卸责任的伎俩，不追求官员的责任。八九天安门运动死难者的母亲们20多年来的请愿活动却只招来了当局的骚扰。苏菲·理查森对天安门阅兵仪式讽刺道，踏着天安门广场的冤魂踏正步，不会让北京对他国追责更理直气壮。他呼吁中共劝说他国正视本身历史之前，先要算清家里的老账，尊重中国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权，放宽对中国意见人士的限制，承认错误并总结经验才是可行之路。与此同时，北京天安门举行阅兵之际，中共加强了对内的管控措施，有北京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文字讽刺说，北京地铁上每个乘客都配有一名保安，治安真是非常的好。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中共喉舌媒体喊出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后，近日北京冬奥申委官员又放出豪言，宣称在中国举办冬奥会保障了人民对冬季体育的需求，让这一人权受到了尊重。有评论文章讽刺说，相信中共也会考虑到人民对宗教与言论自由等人权的需求。上月27号，有中共喉舌媒体刊文宣称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招来了境内外民众的讽刺。而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冬奥申委副秘书长、新闻宣传部部长王慧又向媒体宣称，让中国民众接触冬季体育也是一项人权，以此来反驳各国权益组织对中国申办奥运资格提出的质疑。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冬奥申委官员王慧于9月1号向媒体表示，我想说的是， 中国人权的进步受到了世界的肯定。在中国举办冬季奥运会，首先保障了人民对冬季体育的需求，使得这项人权受到了尊重。他还强调，奥运会毫无疑问会帮助进一步提升中国的人权。中国今天的高度发展为人民实现梦想创造了机会，这就是对人权的最佳保障。报道未给出王慧发表这番言论的确切场合，但据中国国内网站报道，9月1号当天，王慧曾在北京水立方奥运场馆向在京的境外媒体记者介绍了2022年冬奥会申办组织情况。今年早些时候，国际奥委会不顾来自各方的抗议声浪，选择北京作为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被批削弱了奥委会仅剩的一点公信力。设立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针对中共冬奥申办官员的言论进行了评论。他表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已经陆续发表了多部境内人权状况报告，都清楚证明了自2008年以来境内人权遭侵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奥委会也曾收到必须认真考虑申办国人权记录的警告，但恰恰因为奥委会未能做到这一点，中共政府今天才可以讲出这样放肆的言论。次仁措姆指出，不论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怎样美化粉饰自己，都掩盖不了中国属于全球人权状况最恶劣国家行列的真相。与此同时，美国巴斯特新闻网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对中共这番言论进行了评论，提出如果人民对冬季体育的需求需要被保障，外界当然没有异议，但问题是人民也多次表达了对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的需求。作者讽刺道，非常肯定中共正在就人民的这些需求也付出努力，而且奥委会无条件让中共举办冬奥会，也一定可以帮助中国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就如同中共在2008年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的情况一般。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属于西藏绒布地区的流亡藏人计划于今年11月举行长寿祈愿法会，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届时还将立誓永不违背尊者的教导。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在获得达赖喇嘛办公室的应允后，西藏康区索县绒布地区的流亡藏人团体向外宣布，将于今年11月3号当天在达兰萨拉大城清远中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祈愿佛事仪轨。负责筹备长寿祈愿法会的绒布藏人平作次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目前约有200多名绒布藏人流亡印度，两年前他们就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仪轨，以感谢尊者的恩德。近日获得了达赖喇嘛办公室的应允后，大家都非常激动，目前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据平作次人介绍，绒布及流亡藏人将在长寿祈愿法会上誓言永远不违背尊者的教导。在祈愿法会上，我们将在达赖喇嘛尊者前立下誓言，永远不违背尊者的教导，而且将自发承诺绝不与凶天组织有任何瓜葛，并将对境内个别受凶天迷惑的同胞进行劝导，将他们引向正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流亡藏人民众就2016年大选的相关规章条例中所产生的各种疑问，再次进行了阐释说明。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今年中旬公布了2016年四镇与议会议员大选的相关规章条例以及违反条例后的惩罚措施。今天9月3号，选举事务署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流亡藏人民众就2016年大选的规章条例所产生的部分疑问进行了阐释说明。选举事务署主管索南俊培在新闻发布会上重新阐释了相关规章条例，其中包括参选人若为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则不得利用官方行程开展竞选活动。此外，选举事务署也就含有9项内容的选举规章条例再次进行阐明，其中包括参选人不得贿赂他人，不得故意不申报宣传竞选开支，不得恶意诋毁污蔑竞选对手等。若违反任何一条规定，选务署将对相关人士处以罚款或剥夺5至10年不等的投票权及参选权。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预选将于今年10月18号举行，正式大选将于2016年3月20号举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在印北达兰萨拉向来自新加坡与香港等多个亚洲国家的佛教徒传授佛法。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将于9月上旬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来自亚洲各国的信众教授《中观宝宝论》《入菩萨行论》《修次中篇》以及佛子行三指颂等论点。达兰萨拉西藏囊吉寺僧人哥西罗桑扎巴向本台介绍了此次法会所受论点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此次因亚洲多个国家的佛教徒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允诺在大乘经院中向他们讲解佛法。这次教授的论点之一是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10品《回向》。因为人民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发起菩提心、修菩提行，所以这一品主要讲了怎样发起菩提心，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等6度依序修菩提行的方法。另一部将在法会上教授的论点是莲花界大师与藏王赤松德瞻的启情下在西藏所著的《修次中篇》，其中主要阐释了闻思修的方法。此外，由西藏圣旨吴助贤大师所著的《佛子行三十颂》，主要教导皈依佛法后的信众应该具有怎样的行为，而龙树菩萨的《中观宝宝论》则可以说是写给帝王的一封信，主要讲述了作为一位帝王如何修佛帮助子民离苦得乐的方法及功德等。据介绍，此次法会启情方包括马来西亚、香港、韩国、越南、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佛教团体。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